我们先一起还有点祷告。
主，我们再把这个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但愿早晨能够借着在撒母耳记下这一段故事，能够让我们看见里面有我们许多可以学习的功课，是吧？愿你用你的话来照亮我们的路程，并且也激励我们众人的心。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来仰望神，因为我们都是无用的器皿，需要圣灵的同在。我们就这样的仰望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哈，有一点长，不过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希望借着这个故事能学习一点功课。当然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哈，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大卫有一个儿子叫亚撒龙，那个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呢就起来叛变，又要杀那个大卫，所以大卫和他的这个仆人呢就逃离了耶路撒冷，一直逃到约旦河东。后来亚撒龙和大卫征战，亚撒龙就被杀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准备要从约旦河东来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那在他回到耶路撒冷过约旦的河的时候呢，就有三个人来迎接他。刚才我们读了那个故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谁呢？还记得吗？第一个人叫做什么？叫示美。第二个人叫什么呢？第二个人叫米非波设。那第三个人呢叫巴西来。这里有三个人，可能这三个人我们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哈。但是他们三个人都有他们特点，是三个非常不一样的人。所以他们三个人来接了来遇见大卫。那他们三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刚才我们都读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那大卫就跟他们有一点谈论，然后呢就过了约旦河。那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哈，就是在撒母耳记下从15章一直到19章哈，这几章圣经就记载这个亚撒龙和大卫中间的一件事。亚撒龙其实是大卫的儿子，而且是大卫最喜爱的一个儿子。大卫非常非常的喜爱亚撒龙。而且亚撒龙他的容貌非常的俊美哈，而且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得到以色列人的喜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亚撒龙的心里面就想起来取代大卫来做这个以色列人的王，因此他起来叛变。那当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啊，不但是亚撒龙反对大卫，连整个以色列的人心那个时候都归向了亚撒龙。所以大卫看那个情形哈，他是没有办法能够留在耶路撒冷，他就带着许多的人他就逃离了。那他逃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那个路上就碰到这个人叫示美。这个人示美是扫罗的后代，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咒诅这个大卫。他说大卫今天呢你能够落到这个下场啊，你的儿子要来杀你的儿子要做王，就是因为你当初你流了扫罗家的血那个结果，所以你是罪有应得。所以这是示美那个时候呢在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咒诅他的话。所以当大卫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就有这么一段的时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在耶路撒冷里面是谁做王呢？是亚撒龙做王。亚撒龙是坐在宝座上，而不是大卫。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来思想一件事哈。圣经所写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对我们说话的。那这件事情对我们说什么话呢？这件事情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发生什么关系呢？那关系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卫在圣经里面呢，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大卫的故事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亚撒龙又预表什么呢？亚撒龙在圣经里面也是有一个预表的。 亚瑟龙预表呢是什么？亚瑟龙的预表是大卫的相反，它是大卫的一个对面的一个预表。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追求神的心意的人，所以他这个人，他每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要想到神的心意在哪里。那亚撒龙是什么呢？亚撒龙是追求自己心意的一个人。亚撒龙要做事的时候呢，他是想到说亚撒龙自己心里面想要得的是什么。所以呢，亚撒龙是和大卫一个相反的，大卫是追求神的心意，亚撒龙是追求自己的心意。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亚撒龙就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自己就是亚撒龙。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在耶路撒冷那个皇宫的宝座上坐在那里的不是大卫，那坐在那里的是谁呢？是亚撒龙。好，那我们的功课就在这里了啊，我们的功课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也都有一个宝座，你的心中有一个宝座，我的心中呢也有一个宝座。那这个宝座上坐的应该是谁呢？按照正常的光景的话，这个宝座上所坐的应该是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宝座上。当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呢，那一切都是平安的。但是有的时候啊，就像撒母耳记下，耶稣大卫不在宝座上，那谁在宝座上呢？那是亚撒龙在宝座上。那亚撒龙坐宝座的时候呢，那心情就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平安了。所以我们早晨来读这张圣经的时候，那个功课，那个我们要所思想的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心中有一个宝座，好，那个宝座上坐的人是谁呀？那个谁坐在宝座上？是大卫坐在那宝座上呢，还是亚撒龙坐在那个宝座上？这很值得我们来想一想哈。因为如果是亚撒龙坐在那个宝座上的话，那我们这个人的属灵的生活哈，就不正常。那如果是大卫坐在宝座上的话呢，那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呢就正常。那从今天这段故事里面哈，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主耶稣不坐在宝座上？那为如何能够让主耶稣回到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我们就要从这三个人的故事来想这件事情。好，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撒母耳记下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连在一起。这三个人哈，对于大卫啊，坐宝座，他们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这三个人对是不是大卫坐在宝座上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对于示美来讲的话呢，他认为呢，扫罗是应该坐在宝座上的，因为他是扫罗的后代。他认为这个今天大卫坐在这个宝座上呢是不应该的，应该扫罗坐在宝座上。这是示美的看法。那米非波设对这个大卫坐宝座的看法是什么呢？米非波设认为大卫是应当坐在这宝座上的，因为当大卫做王以后呢，大卫对米非波设是非常好的。因为米非波设原来是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是瘸腿的，大卫做王以后呢，他就对这个米非波设非常好，他请米非波设跟他同桌吃饭，像他的儿子一样，大卫待他像待儿子一样，所以米非波设对大卫是非常好的。他也认为大卫做王，他是心里面是非常的同意的。但是当亚撒龙做王的时候呢，大卫逃跑的时候，米非波设因为是瘸腿的，所以他不方便，他跑不快。结果他的一个仆人洗巴呢，就骗他，就到大卫那里去说，他说米非波设呢，认为呢，这个亚撒龙做王呢，就是比你做王好，所以大卫就把米非波设的那个田地呢，就给了洗巴，但是呢，大卫不知道米非波设不来是因为瘸腿的关系。而第三个人呢是巴西莱，那巴西莱他是根本是住在约旦河东的人，他呢，当大卫逃难逃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呢，
巴西来就拿很多的食物哈，拿很多的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供应这个大卫和大卫的那个仆人啊。所以这三个人哈，对于谁坐在那个宝座上哈，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来看一看这三个人，那从这三个人的他们的经历里面来学习一件事情，学习什么事呢？为什么会让亚撒龙坐在宝座上？那如何让大卫回到我们心中的宝座？好，我们就要看这三个人。好，第一个人我们来从来思想，我们就看这个示每这个人。从示每这个人身上呢，我们要学习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让大卫不坐在宝座上。这个示每这个人啊，他是扫罗的一个后代啊，扫罗的那个后代的一个人。当他看见哈，这个亚撒龙做王的时候，他心里面呢，他就反而很高兴。他认为这个是神替这个扫罗家伸冤了。因为大卫曾经杀了扫罗一家的人，当然不是真的是大卫杀的，是大卫的军队把扫罗杀掉了。因此他心里面呢是非常的怨恨，所以他看到这个大卫逃难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咒骂大卫，他在那里诅咒大卫，并且呢他拿那个石头呢丢大卫和大卫的人。那个时候大卫的这个仆人呢非常的生气，就想说要把这个示每杀掉，但是大卫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他说这个是神差遣他来咒骂我的，就让他咒骂，所以大卫没有做任何的事。那等到大卫要回来的时候，当这个亚撒龙死掉以后呢，这个示每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他记得他从前曾经骂过大卫，那现在大卫会要回来做王的话，那大卫会对他怎么样呢？这就是这个示每的情形。我们就看这个示每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示每他是一个凭眼见生活的一个人。他是凭他的眼睛所看见的。所以他的行动呢是根据他的眼见。所以他看见大卫从那个王位上下来以后呢，他就对大卫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去咒诅他。然后等到有一天呢，亚撒龙死了以后呢，大卫要回来的时候，马上因为眼见，所以呢示每以后马上有另外一个举动，就是来向大卫赔罪，希望大卫不纪念他从前对大卫所说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人的生活完全是根据他眼睛所看见的，他的生活的这个决定啊，是根据他的环境上他所预兆的事，他眼睛所看见的事，他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这个示每这个人呢，让我们看见他的生活里面有一件重要的事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他是一个凭眼见来生活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呢要凭信心而不凭眼见。所以如果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凭信心而只是凭眼见的话，那神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做到宝座。当我们碰见那个环境改变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人受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因的看见这个环境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行，如果受了这样环境的影响，常常神在我们心中呢就不能做宝座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做宝座。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我们知道好像神不在我们身上来居首位。那个原因在哪里？那个原因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凭眼见生活的人。因为我们凭眼见，所以许多生活环境所发生的事能够影响我们。也许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发现看见了这个工作上的一些困难啊，这个工作上的困难的就影响到我们这个人，或者今天我们所遇见的是我们在夫妻当中生活中的困难，而这个困难呢就影响了我们， 或者我们是今天在儿女教养的事情上，我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而这个困难呢，就影响到了我们，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呢，被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事情呢，来影响。因此呢，我们就不能够让主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宝座。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哈，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扫罗啊。这个扫罗呢，他那个时候做王的时候呢，也是神所拣选的。那有一次呢，那个撒母耳记就跟扫罗说啊，他说你要去征战啊，要去跟亚玛力人征战。但你征战的时候啊，神会祝福你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就是亚玛力人所有的东西呢，你都要毁掉。亚玛力的人呢，你都要除灭。这是撒母耳告诉他的。扫罗就明白了，非常明白，听得非常清楚。所以扫罗心里面完全知道他该怎么做，他知道亚玛力人神已经交给他了，他去征战一定会得胜。果然当扫罗去征战的时候呢，他就得胜了，他把这个亚玛力人完全杀败了，他完全可以按照撒母耳所告诉他的，把所有的牲畜都要消灭掉，把所有的亚玛力人都要消灭掉。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扫罗的眼睛呢，看到了一些东西。当他要杀这些亚玛力人的牲畜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亚玛力人的牲畜啊，非常的好，里面有一些牛啊，有一些羊啊，有一些这个牲畜啊，这个驴啊，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眼睛呢，就看到了。所以呢，他因为他是一个凭眼见的人，当他看见了这些上好的牲畜以后呢，他就忘记了撒母耳给他的这个命令，所以他就把那个最好的牲畜哈，他就没有杀，他就留下来了，没有杀。在这个时候呢，神就不住在宝座上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就不住在宝座上了。原来神在他心中是坐宝座的，等到他看到那个牛羊，然后因为他眼见那个牛羊，然后他改变了他的心愿，他把那个最好的留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神就没有坐在宝座上。那谁坐在宝座上呢？这是扫罗自己坐在宝座上，换句话说就是亚撒龙就坐在宝座上。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撒母耳不知道，但后来撒母耳就过来了。那撒母耳来的时候呢，跟扫罗讲话的时候呢，那个撒母耳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呢？那扫罗说都做了。那撒母耳就说，那如果你都按照神的吩咐来做的话，那为什么我可以听到这个牛叫跟羊叫的声音呢？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扫罗就说，那我那个是把最好的留下来，是要来献祭的。你看这个时候哈，他就在那里说谎了。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学习哈。当我们的眼睛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会不会让我们忘记了神的吩咐？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们看见一个环境，这个因为我们眼睛看见这个环境，我们就忘记了神对我们的一个吩咐，这个时候神就不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这个时候谁坐在宝座上呢？这个时候是亚撒龙坐在宝座上。所以呢，当那个当他们这样这个事情以后哈，神就不再祝福撒母耳，不再祝福扫罗，扫罗就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是一个凭眼见来过生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在这里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那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啊？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信神的人，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哈，我们的一举一动哈，是不是凭眼见呢？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事，让这些事情影响我们对于神的一个态度啊？神对我们的吩咐，我们会不会因为眼睛所看见的事物而打了折扣？我们是不是像示每啊？其实示每不在乎谁坐宝座，如果是大卫坐宝座也可以，如果是亚撒龙坐宝座他也可以。但是呢，今天我们是不是像示每一样哈？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的吩咐哈，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一个命令，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看见这个上好的牛羊的时候哈，仍然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上好的牛羊呢，我们就不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那大卫就不坐在宝座上了。所以我们看见记得在这个圣经里面哈，有一卷书叫哈巴谷书哈，在哈巴谷书里面他曾经说了一句话哈，那非常好，他说那个无花果树哈，如果不发旺的时候，那如果那个葡萄树的不结果子的时候，或者橄榄树不效力的时候，或者田地上没有出粮食的时候，或者圈中呢也没有那个羊，棚内呢也没有牛，他说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要以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些话告诉我们说，这个哈巴谷他的生活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今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常常是看这个葡萄树，看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发旺的话呢，那我们心里面呢就非常的高兴啊，我们非常的赞美神。等到那个无花果树不发旺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软弱，我们跟随主呢就没有力量，这叫做凭眼见啊。今天我们生活是看那个葡萄树啊，葡萄树如果结果的话呢，今天我们心里就非常高兴啊。那如果葡萄树不结果的话呢，我们心里面就很软弱，或者我们看这个橄榄树，橄榄树就好像是我们的孩子哈，圣经上说我们的儿女像橄榄树的栽子在我们的周围哈，所以我们常常看我们的孩子，他是橄榄树，这橄榄树如果不效力，我们这个人就很软弱，我们对神就有抱怨，那如果橄榄树效力，我们心里就非常喜乐，非常的高兴，这就是凭眼见。如果我们生活里面就是凭着眼见的话呢，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就起起伏伏，有的时候非常有信心，有的时候非常软弱。你的信心和软弱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眼见，根据眼睛所看见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当这个环境顺利的时候呢，那神就坐在宝座上。那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呢，神就不坐在宝座上。这个就是示每的光景，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呢，在环境上，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有的时候是顺利的，有的时候是不顺利的。但是我们一个信神的人哈，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不能够看环境的。如果我们是看环境的话呢，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就是起起伏伏，有的时候有信心呢，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高兴呢，有的时候忧愁。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地上的生活呢，要凭信心哈，不要凭眼见。因此，当我们有这样学习的时候，不管那个葡萄树结不结果，它结果我们也是感谢神，它不结果我们也感谢神。如果橄榄树效力，那我们感谢神；如果橄榄树不效力，我们也感谢神。在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神一直都是坐在宝座上，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 这个就是在这个示每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好，那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叫米非波设啊。那我们在米非波设身上学习什么呢？米非波设是这样，他实在是一个很蒙恩典的人。原来呢，按照这个道理说，因为他是扫罗的孙子哈，所以当扫罗家被灭亡的时候，他本来也应该灭亡的。但是因为大卫和约拿丹的这个关系，大卫跟约拿丹是非常的好的朋友，而米非波设是这个约拿丹的儿子，所以大卫就因为约拿丹的关系呢，就对这个米非波设特别好啊，把扫罗家的土地呢都分给了他，而且叫这个米非波设天天跟他一起吃饭。所以每次大卫吃饭的时候呢，米非波设呢就坐在那同一个饭桌上和大卫一同吃饭，大卫待他像儿子一样，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来讲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米非波设，因为我们从前呢是抵挡神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神今天待我们像待他的儿子一样。当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神迎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吃饭，就像在那一日门徒与他一同擘饼一样。今天我们是从一个灭亡人的身份，然后到与神一同坐席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我们这个人哈，在神身上给我们的恩典，就好像大卫给这个米非波设的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当大卫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米非波设他也是想跟大卫去的，但是他动作是很慢的，因为他是瘸腿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马上走。他也想能够预备一个驴驹呢，可以上驴驹跟大卫走，但是他动作慢，所以他的一个仆人呢就骗了他，就先走了，去跟大卫说，这个就是说米非波设呢，是希望能够从那个亚撒龙那里得好处，所以他就没有跟随大卫。他之所以不能够跟随大卫呢，是因为他的瘸腿的关系，不是他心里面不愿意去，而是他的肉身呢有这个软弱。所以呢，他虽然人不能跟大卫去呢，他心里面呢是非常的痛受苦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哈，当大卫不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个米非波设呢，他就不修脚，他也不剃胡须，他也不洗衣服。这么长的时间哈，从大卫离开耶路撒冷以后呢，一直到大卫回耶路撒冷，米非波设都没有修脚，也都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表示什么呢？他是活在一个忧伤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为这件事情忧伤。只要亚撒龙坐在宝座上一天，他就一天不洗脚，一天不修脚；只要亚撒龙坐在宝座一天，他就不刮他的胡须；只要亚撒龙坐在宝座上一天，他就不洗衣服。所以可能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米非波设的衣服可能也很脏了哈。那么长的时间他都不洗衣服，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呢，他的心里面啊，对于亚撒龙坐宝座这件事情，他是觉得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是呢，他没有力量改变这个情形，他不满足，他不愿意亚撒龙坐宝座，但是他里面呢，却没有力量来改变这个事实。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个对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学习哈？这个米非波设代表什么呢？米非波设代表一种人，他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啊，这是也是我们今天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形，在圣徒的当中呢，也普遍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心里面是愿意的，心里面是完全愿意的，愿意按照主的意思来做， 按照主的吩咐来行，心里面完全是愿意的。但是当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哈，就非常软弱。哎，就像那个米非波设一样，当大卫要离开的时候，他是很愿意的，但他瘸腿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他没有办法跟着大卫去。所以这件事情哈，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你们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那个被卖以前，曾经想要带门徒到客西马尼去一同祷告，这件事情大家都记得。十二个门徒跟主耶稣到客西马尼祷告，那个是主耶稣在一生当中最需要人与他一同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个时刻比那个时刻是主耶稣最需要人与他一同祷告，因为他面临了极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那十二个门徒跟他一起到这个客西马尼，他们都很愿意跟主耶稣一起祷告。结果呢，他祷告一段时间呢，他们都睡着了，十二个人都睡着了，只有主耶稣去祷告。祷告回来以后呢，看到他们都睡着了，这十二个人他们愿不愿意呢？愿不愿意跟主耶稣一起祷告？他们愿意的，他们实在愿意啊。他们的肉体呢，支持不下去，肉体软弱了。所以主就说了，你们心灵虽然愿意，但是呢，肉体呢却软弱了。弟兄姊妹们哈，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身上常常有的情形哈。很多事情哈，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在实行的时候哈，这个肉体呢就常常软弱。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常常读主的话哈，这每个人都知道，是信主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常常读主的话，要常常读主的话。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做到呢？那就很难说了哈，好像在要实行的时候呢，很软弱的，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实现这件事情。就是心里面呢有这个心愿，但是肉体呢却做不到。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圣徒呢应该要多为教会祷告哈，要多为圣徒祷告，因为教会呢如果没有人祷告的话呢，神就不能做工。好，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的啊，都每个人都知道的。可是呢等到那个真正需要祷告的时候呢，很少人来啊。很少人会能参加祷告会，那为什么呢？是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呢？不是的，知道，我们都晓得的，都晓得这件事情的。但是呢，等到真正要拿时间出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非常软弱，肉体就非常软弱。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的经历哈。也许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你该做的，但是呢，当你要做的时候呢，你又想到你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的，因此你的肉体就软弱下来了。当你的肉体软弱下来以后呢，那谁坐在宝座上呢？那就亚撒龙坐在宝座上，那个时候就不是主耶稣坐在宝座上。所以呢，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呢，我们软弱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发现呢，亚撒龙又上了宝座，那大卫呢又离开那个宝座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经常呢就把大卫呢就请下来了，把亚撒龙呢又抬上去了。就每一次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那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宝座上呢，其实亚撒龙又上去了。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是不知道，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在实行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觉得自己非常软弱啊。我们没有觉得那个什么严重，我们觉得那我就是软弱。其实哈，那个软弱就是因为是亚撒龙坐在宝座上。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事情哈，我们很不容易从这个软弱的光景里面出来，因为亚撒龙在宝座上，我们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个那女非波色呢，她不修脚，她不修脚要不修到什么时候呢？她不剃胡须，她也不洗衣服，但是她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件事实。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喜欢亚撒龙坐在宝座上，我们并不喜欢，我们也盼望呢主耶稣坐在宝座上，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力量来改变这个事实，没有力量能够让亚撒龙下来。我们像就像米非波设一样，他那些日子里面他是非常的受苦，他在亚撒龙的这个底下受苦，但是他自己完全没有力量来改变那个事实，因为他是瘸腿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我们的身上的一种情形？在我们过去做基督徒的这个年日里面，这是不是我们里面也有的情形？我们心里非常愿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实行出来，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我们其实要让这个大卫坐宝座很简单，要让主耶稣在你心里坐宝座是非常简单的。怎么样呢？如果今天有一句话你知道是主说的，主的命令，你就去遵守，你就按照主所说的去做。当你做的时候呢，你发现主耶稣就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马上。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情形改过来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你就说找一件事情你知道的，找一件事情你知道的，但是你从来不做的，你知道都没有做的。但是说今天我要学习让主坐宝座，你就把你选一件你知道的事情说，主啊，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按照主所说的去做，我要实行。我要实行在我的身上。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你去实行的时候，那主耶稣就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当我们这样子肯去做的时候呢，那个亚撒龙就下来了。其实很快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软弱，我们只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我们就会长期的就活在这个光景的当中。所以我们要能够看到说那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亚撒龙在宝座上。而要让他下来是非常容易的。只要我们对主的话语能够真实的来顺服。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基督就坐在宝座上。好，这是第二个人，米非波设。我们还有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我们不太熟悉，我们可能很多人从前没有听过这个人。这个人叫巴西莱，巴西莱很可能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住在约旦河东。巴西莱这个人非常特别，当大卫逃难的时候，逃过河的时候呢，那个光景是非常的凄凉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在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国家里面，人心都向着亚撒龙，没有人心是向着大卫，只有大卫和他的这些仆人和跟随他的这些勇士，其他的人都背弃他了。甚至大卫的谋士，大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谋士，那个谋士呢也归向了这个亚撒龙。所以对于那个大卫来讲，那是他人生里面非常凄惨的一段时间，因为要杀他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没有，很少人在一生当中会碰到这么凄惨的事情，就是被自己的儿子所追杀哈。所以这个人呢，大卫呢就逃过了约旦河，但是呢非常特别的，在这个时候呢，在约旦河东有一个人叫巴西莱，这个巴西莱没有因为大卫的这个处境而歧视或瞧不起大卫，他也没有轻视大卫。看这个人现在落到这个光景，巴西莱不但没有轻看大卫，并且他在那个时候，他拿了许许多多的食物，拿了许许多的用物来供应大卫的需要。在大卫居住在马哈念那一段时间，这个是巴西莱来供应大卫所有的需要，他把大卫仍然当作以色列的君王来看待。
虽然在外面的环境哈，从外面的环境来讲，大卫已经不是以色列的王了，已经被亚撒龙赶下来了。但是这个巴西来不像世美，他的生活不是看到，不是根据他的眼见。他如果按照他的眼见的话呢，大卫已经不是以色列人的王了。但是巴西来的生活是凭信心的，所以无论他眼睛所看见的是什么，他心里面仍然认为只有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因此他仍然把大卫当作以色列的君王来对待，他把他一切尽他一切所能的来供给这个大卫的需要。并且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啊，他也不像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虽然知道说大卫应该是王，但是米非波设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那个大卫不是王的那个光景。那巴西来不一样，他不但知道说这个大卫应该是君王，而且他是有行动的，他用行动来证实在他的心里面呢，大卫永远是以色列的君王。他这个行动其实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因为他这样子来做呢，就表示他与亚撒龙是为敌的。因为亚撒龙是以色列的王，然后巴西来这样的来尊崇大卫，心里面仍然尊他为王，因此巴西来就与亚撒龙为敌。如果亚撒龙如果要来击杀这个巴西来的话，那巴西来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但是巴西来不为了这些环境上的事情不受影响，他仍然冒着他自己生命的危险呢，来尊崇大卫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巴西来用他的行动向所有的人来做一个见证，说在巴西来的心中，大卫永远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存在，在所有的人都弃绝大卫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叫巴西来，仍然尊大卫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大卫对巴西来非常的感激哈。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呢，大卫就跟巴西来说，你跟我回到耶路撒冷，我要养你的老，我在马哈念的时候呢，你顾念我的需要，所以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呢，他说巴西来，你跟我回去，那我要养你的老。这巴西来他说不行了，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现在去耶路撒冷只是成为你的累赘，我不能帮助你了。但是呢，这里我有一个仆人叫金罕啊，金罕可以跟你一起去。其实金罕是他的儿子啊，他虽然用那个仆人，金罕就是他的儿子。他说现在我老了啊，我不能来服侍你了，但是我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可以跟你同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呢，来侍奉你。这个非常宝贵啊。这个巴西来不但在他的一生的年日当中能够尊大卫为君王啊，为大卫做见证，并且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能够让他的儿子来继续这个见证，让这个儿子继续跟从大卫。不但他是如此呢，他的儿子也是如此哈。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因此大卫就跟他讲，他说你向我求什么我都会给你哈。这是感谢神哈。我们在地上如果能够像巴西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地上向神求什么神都会给我们。我想大家一定很羡慕巴西来哈，他向大卫求什么神都要给他。如果你羡慕能够是这样的一个人，向神求什么神都会给你，那你要学习这个巴西来的他的这个见证，就是在任何环境之下，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尊大卫为王，在任何的环境下都尊耶稣基督为王。不管环境是如何，不管那个外面的情形如何，大卫永远是你的王。这弟兄姊妹，这就是米非波设啊！你看，这就是这个这就是巴西来，这三个人就让我们有很清楚的看见，有三种不同的这个人啊。所以我们早晨一同来思想哈，大家来回想一下我们信主。 以后的这些年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像世美，多少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像世美，是凭眼见的，不是凭信心的。所以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信心很高的，当我们生活很顺利的时候呢，我们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当我们生活中有难处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软弱下来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呢，那我们很像这个世美，因为我们生活呢是凭着眼见的，这是世美。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说我们这个人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像米非波设呢？米非波设呢，这比世美好一点的哈。世美就是看环境，而米非波设不是看环境。但是呢，米非波设虽然是不看环境呢，他没有力量改变这个环境。他虽然不喜欢这个亚沙龙做王，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虽然我们落在软弱的里面，好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环境。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事，但是呢，我们到做的时候呢，好像总是没有力量去做出来。我们不是很喜欢这样，我们心里也不高兴的，我们也不认为这是好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事实。你最多可以做什么？就不修脚。你可以不刮胡须，你可以不洗衣服，但是呢，亚沙龙仍然坐在宝座上，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那这叫米非波设。我们属灵的情形有没有这个米非波设的这种光景？还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呢，像巴西莱？巴西莱他不凭眼见的，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不管是这个葡萄树结果还是不结果。橄榄树效力还是不效力，无花树开花不开花，大卫永远是王。他不看环境的，他不但说他不看环境，他有行动的，他用行动来见证他心里面所相信的，而且不计一切代价，不怕亚沙龙的，不管亚沙龙怎么对他，他仍然让大卫在他的心目中能做王，供应大卫一切的需要。我们属灵的生活是不是有巴西来呢？像巴西来呢？事实上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世美，每一个人心都有世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都有米非波设，这个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个米非波设，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也都有巴西来。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这个世美的声音，就有这个米非波设的声音，也有这个巴西莱的声音。所以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个环境发生的时候，一个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或者一个艰苦碰到我们的时候，或者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个疾病的时候，当这些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要听谁的声音呢？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世美的声音，我们心里面也会有一个米非波设的声音，我们心里面也会有一个巴西莱的声音。那我们决定要听谁的声音呢？我们是决定要顺服谁呢？我们是决定要像世美一样呢？如果环境如果改变的话呢，我们就改变了。还是我们像那个米非波设一样呢？虽然我们在心里面愿意，但是呢，我们因为软弱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够做任何的事。还是我们愿意像巴西莱一样呢？虽然环境改变，虽然情形不好，但是我仍然要尊耶稣基督为王，要让基督坐在我的心里面的宝座。这是我们每一天生命当中的学习哈。我们每天生命当中应该学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让我们能够走这个世美的道路，也不让我们能够落在这个米非波设的光景的里面，而是让这个巴西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这就像这个 施洗约翰说，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让神的生命哈兴旺起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衰微起来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听巴西来的声音，让巴西来的生命在我们心中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基督就能够常常坐在我们的宝座上。在大卫回耶路撒冷还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当亚沙龙死了以后哈，大卫并没有自己就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去跟这个犹大的这个长老就请他们呢请他们请他回去。换句话说呢，如果说犹大人不请大卫的话呢，大卫就不回去了。为什么这样呢？很特别哈，他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现在因为亚沙龙叛变的关系呢，他逃开。但是呢，当亚沙龙死以后呢，他说你们要请我，我才回去。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哈。我们的主哈，我们的主这个宇宙的君王，他不会自己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他不会自己开门进去坐的，他不会的。那怎么样让他坐在你心里的宝座上呢？要你去请他的，要你去请他的。他可以站在你心里门口，可以站很久，但是如果你不请他的话，他不会进去的。大卫要等犹大人请他回去做王，他才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哈，今天可能亚沙龙已经死了，大卫已经准备回来了，但是你还没有请他。你有没有请过主耶稣坐在你心里的宝座上？有没有请过？如果你没有请过的话，他就不会坐在那个心里的宝座上。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我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吗？其实主耶稣需要叩门吗？主耶稣不需要叩门的，主耶稣要进这个房子，他就进来了，他要进来就进来了，对吗？他不需要叩门的。那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既然这样说，他在心门外叩门呢？那个意思就是说，除非在那个门里面的人邀请他进去的话，主耶稣是不会进去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信神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有没有请他坐在我们心里面的宝座上来做王？如果没有，你从来没有请他的话，很可能现在他仍然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在等你请他。弟兄姊妹们，不但是我们需要请他，我们每一天都要请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其实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让那一天耶稣基督能够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当我们这样邀请他的时候，他就会进来，他就会坐在那个宝座上。当主耶稣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软弱的光景就会除掉，你就突然发现你能够实行你所知道的事。弟兄姊妹们，如果说神不住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我们永远是活在一个光景，就是我们知道的是一件事情，我们实行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在历史上，当神的百姓做不到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到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一个外表的基督徒，在外面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在里面呢，其实跟世界上的人差不太多。他们只是知识上知道这些事情，但生活上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坐在他们心中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来思考的一件事，到底谁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呢？到底是谁呢？是亚沙龙吗？还是大卫？是我自己呢？还是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也是非常一个严肃的问题，而且这个答案可以解释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属灵的一个情形。如果我们一直是让 亚沙龙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那我们最多只能做一个外表的基督徒，就在外表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所说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做基督徒所该做的事，但是我们里面呢其实不是那么光景，我们里面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做到，这么做不到。但是如果说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话，主真的坐在心中的宝座上，那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但知道，我们也可以行出来，而且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看见，当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呢，就不管环境是怎么样，跟环境无关的，那个时候跟环境无关的，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心里欢喜快乐，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然是欢喜快乐，就像哈巴谷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非常喜乐的，非常喜乐的，因为他的喜乐是因为耶和华而喜乐，他的喜乐不是从那个无花果来的，他的喜乐不是从那个橄榄树来的，他的喜乐不是从他的圈里的牛羊来的，他的喜乐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这样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今天我们的喜乐可以夺去，因为我们的喜乐不是从神来的，是从神以外的东西来的。如果我们的喜乐是从神以外来的，那个喜乐是可以夺走的，撒旦很容易把那个喜乐夺去。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说，谁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当主耶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夺去我们心中的平安和喜乐。感谢主，但愿我们今天早晨从这个撒母耳记下里面这三个人来看一看，来检验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啊，好像到医生那里面呢，他给我们照一些照片啦，做一些这个 scan 啊，或者做一些 blood test， 看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但愿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开启和亮光，看见哦，原来我属灵的里面的这个疾病啊是这个缘故。那或许我们可以照着神的那个吩咐哈，起来把主放在心中的宝座上。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啊，我请你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我们只需要做这件事情。当我们邀请的时候，主就会进来，就坐在宝座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那个腿呢就不瘸了，那时候腿就不瘸了，那个时候呢也就不会凭我们眼睛所看见，乃是凭信心，那个信心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就能够做巴西来所做的事。好，我们早晨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知道这个人都不能够把主的心意说得明白，需要圣灵的引导。因此我们求圣灵能够在这些话里面再做解释，主啊，再做开启，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些话，也知道在我们心中主左手要做的那个工作。主啊，主又是愿意在我们心中来做宝座。主，但愿我们都愿意把主摆在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位。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